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呢不断的在往上攀升，而这个礼拜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呢揭露了。
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哦，不管您是加入频道的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够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
三月份的出口达到 418.2%， 年增是 18.9%。 那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第一季呢 1103.3 亿美元，所以今年看起来还是会保持在这个4000亿以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2015-16之后呢，台湾开始跳上了3000亿美元的关卡，然后呢到2021年之后呢跳升到4000亿以上。那么今年的第一季呢看起来比预期中来的要理想，那么从1月的 371.9 到2月的 314.3， 3月呢能够达到1103亿呢，我想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好的开始。那么整体来讲，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讲台湾的出口连续14个月的衰退。我也特别告诉大家，台湾的出口在今年最少会有连续7个月到8个月的成长。它会一直到6、7月的时候，到7月份呢会面对376亿。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呢，我相信全年会保持一个相对明朗的这种成长的态势。而这当中啊，最大的关键是在台积电的表现。这一次的营收报告当中呢，台积电交出一张啊相对比较亮眼的成绩单，三月营收啊 1952.1 亿，年增率 34.25%。第一季合并营收呢达到5926亿。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态势的发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2023年的第一季呢，台积电营收是5086亿，它的 EPS 啊 7.98。那么现在呢到5900等于相对增加的将近的900亿。这个900亿呢，我相信台积电在整个第一季的 EPS 呢很可能在9块钱左右，那全年呢大概会达到这个37-38块，甚至到40块。这个时候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台湾的出口明显的上扬，如果台积电今年表现亮眼，那么它有机会来挑战2022年呢最高的税后净利呢1兆165亿。如果台积电有这样的出色表现呢，我相信在今年的整个台积电的获利呢会达到相对预期的水准，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高度期待的。我们看到台湾的出口，我们每个月的成长，现在到3月呢它能够跳升到 418， 那也等于回到2022年的高峰了，22年的高点在 435，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这是历史第二高。往下看呢，台湾的出口相对会对照到明年相对的低基期，所以如果418亿它等于是会超过2023年每一个月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数字，所以下个月呢维持在400亿以上呢，它会一直到12月会碰到 399.4。 所以我想在去年这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台湾的出口衰退，但是呢台湾现在的出口在台积电的带头之下呢，第一个呢我们的出口可能会有连续成长的机会，另外呢台湾的税后净利如果台积电在今年能够保持一兆以上，我相信今年台湾整个上市柜公司啊挑战3兆5000亿的可能性呢相对是大的。这是在今年当中台湾的经济基本面啊相对不错，但唯一一个可能大家必须要高度关注的，耶伦刚刚完成的美国的访问4天，他其实在行前耶伦不断的在批评中国特定产能过剩。耶伦的表态呢，他也特别提到中国太大了，他说符合产能过剩才能够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也提醒在三个产业包括电动车也包括太阳能电池模组 甚至现在的电池都因为中国的过度的杀价呢，造成全球的惨况。叶伦在讲中国太大，没有办法通过出口来实现快速的增长，这个是他此行到中国最重要的目的。到了北京，他见到了李强，然后在广州，他也跟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见面。同时呢，他在北京市见了市长殷伟。这个是在广州呢，叶伦跟这个在中国的美商代表，那么在面对面在对谈。这当中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一个呢，中国的产能的杀戮呢，现在已经到一个全面性的地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企业呢，在未来的经营，你如何避开中国杀戮，这个是一个大家未来要特别关注的焦点。我们最近看到一个众多的比亚迪的汽车呢，停妥在苏州港，然后呢，要准备要航向德国的不来美。这一张图是到了德国的不来美，那德国的不来美的哈芬港，大家可以看到最少有18000辆的比亚迪的汽车啊等待提领哦，这有一些汽车已经堆积很久。中国的电动车呢，可能患难德国，这个是现在大家所要面对的哦。另外一个角度呢，中国的造车产业呢不断的发酵，所以雷军啊开始誓师大会了，他这个正式推出小米的汽车，月产10000辆。而雷军呢希望未来小米能够达到年产1000万辆。这个到年产1000万辆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中国所带来的压力呢是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制造2025现在看起来是已经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所创造的产品，那么现在对全球造成的杀戮，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稳贸因为养猪而造成的亏损而受到大家高度的讨论。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整个在供应链当中啊，未来可能大家必须要注意到美中角力当中，其实没有烟硝味的战争其实已经开打。第一个呢，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占比不断的在下滑，这个下滑，所以你看到从曲线当中啊，会看到这个里面的变化。而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比重呢，不断的在上升，包括墨西哥，包括加拿大，也包括越南。除了中国这个往下以外呢，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呢都往上。这个往上啊，现在所造成两个面向，第一个呢是从1990年以后，美国带领全世界有2兆7000亿美元的资金呢，透过 FDI 呢流入了中国。现在呢，从 FDI 快速的下滑，去年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呢衰退 82%。这个是一个资金的洪流从中国移出来。这个资金的洪流从中国移出来之后呢，受益最大的从日本的日经指数到印度股市呢都不断的大涨。这个大涨当中啊，台股也是受益之一。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当生产基地移转之后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墨西哥、越南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呢大幅上升，而现在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呢大幅的下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2022年的 4041.38 现在降到2023年的2794亿。这个下滑之后呢，它立刻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市值，股票的市值是大幅的下滑。在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大致上已经杀成一个难以想象的产业，所以大家要高度关注。我们可以看到从宁德时代、天齐锂业到赣锋锂业，这个股价呢都大幅的下滑，也包括太阳能电池模组都有明显的受到冲击，包括苹果现在股价频创新低，这个大家就要关注的。在中国的杀戮呢，现在其实看起来没完没了。这个没完没了呢，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美中角力这个礼拜，其实岸田文雄到了美国白宫访问，他跟拜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那么在白宫合影，那等于就告诉大家，美国加澳洲再加上英国的三方结盟之外呢，再把日本拉进来，这个是一个抗中联盟当中的最前线。美中角力现在不断的在加码，包括现在对先进制程的名单，同时也包括中芯国际呢，现在不断的拉大力道。那么中国所面对的经济的威胁看起来是不断的在加重。而这段时间习近平呢拉拢美国的企业家呢到中国来访问，但是现在看起来整个中国的内需啊，现在情况比较严重。最近我们看到香港的颓势慢慢在加剧，第一个有超过60家公司，大概65家公司2023年的财报呢暂停，这个时候包括碧桂园，包括很多电动车的公司啊 都没有办法如期缴财报。另外一个现象是香港最近频频出现这种跳水的现象。有一家叫中国天瑞水泥呢，它在瞬间的15分钟呢股价暴跌 99%。这个跌下去之后呢大概就没有回头。除了中国天瑞水泥之外呢，浩森金融科技呢同样一天暴跌 96%。另外这一家叫生能集团呢股价一天跌 50%。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快速的下跌的颓势。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环球的 Esprit 呢宣布比利时的公司啊破产。这个是一个在国际间有高度知名的品牌，台湾28间的门市呢现在看起来也要关门。这个关门其实对香港带来非常大的震撼。世界环球呢它的股价最高啊到87块港币，现在最惨掉到 0.098 港币。那这样一个快速的下滑，他去年亏损 23.64 亿港币。这个亏损呢大家可以想一下，有众多的时尚的潮牌呢都在中国的快速崛起当中啊，他们不断的引落。Marocare 呢现在也退出了市场。这家 Bossini 呢其实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现在也退出台湾的市场。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像佐丹宁的股价8.66呢它掉到1.07、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啊会感受到在中国的内需啊现在看起来是不断的往下探底。过去曾经引领风骚很多潮牌的企业呢现在股价都已经啊挥比寻常。就是在这一轮的全球经济调整当中呢，台湾相对强韧的，我们看到台湾的在 AI 的带领当中啊，三月份的出口，那么现在交出一张亮丽成绩单。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在赖总统已经啊找到他的行政院长，由卓荣泰来出任，国防部长是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郑丽君啊担任行政院副院长。那我想新的团队正在筹组，我们也希望在新的团队能够给台湾带来更大的活力，我相信能够给台湾带来更大的力量。我想这是这个礼拜给大家带来的老谢开讲，欢迎大家观赏。那么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